欢迎收听《愿少年乘风破浪》第67集。上举的前一副对联或许是一种泛泛的感慨，但也是有现实意义的。跑警报是谈恋爱的机会。联大同学跑警报时，成双作对的很多。空袭警报一响，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边等着，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，宝珠梨、花生米。他等的女同学来了，嗨，于是欣然并肩地走出新校舍的后门。跑警报说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难，但隐隐约约有那么一点危险感。和看电影《六翠湖》时不同，这一点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。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，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，表现一点骑士风度。正如孙悟空在高老庄里所说，一来医得眼好，二来又照顾了郎中，这是凑四合六的买卖。从这点来说，跑警报是颇为罗曼蒂克的，有恋爱就有三角，有失恋。跑警报的对儿并非总是固定的，有时一方被另一方甩了，俩人吹了，对儿就要重新组合。写副对联的大概就是那位被甩的男同学，不过也不一定。警报时间有时很长，长达两三个小时，也很腻歪。紧急警报后，日本飞机轰炸已毕，人们就轻松下来。不一会儿，解除警报响了，汽笛拉长音，大家就起身拍拍尘土，络绎不绝地返回室里。有时也不等解除警报，很多人就往回走。天上起了乌云，要下雨了。一下雨，日本飞机就不会来。在野地里被雨淋湿，可不是事儿。一有雨，我们有一个同学一定是一马当先往回奔，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位报告预警警报的姓侯的。他奔回新校舍，到各个宿舍搜罗了很多雨伞，放在新校舍的后门外。见有女同学来，就递过一把。他怕这些女同学挨淋。这位侯同学长得五大三粗，却有一副贾宝玉的心肠，大概是上了吴宇森先生的《红楼梦》的课，受了影响。侯兄送伞已成定例，警报下雨一次不落，名闻全校，贵在有恒。这些伞等雨住后，他还会到南院女生宿舍去敛回来，再归还原主的。跑警报大都要把一点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，最方便的是金子、金戒指。有一位哲学系的研究生曾经做了这样的逻辑推理：有人带金子，必有人会丢掉金子；有人丢金子，就会有人捡到金子。我是人，故我可以捡到金子。因此，他跑警报时，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，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。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，逻辑推理由此妙用。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谓料到的。联大师生跑警报时没有什么可带，因为身无长物，一般大都是带两本书或者一册论文的草稿。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，每次跑警报总要提一只很小的手提箱，箱子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，是一个女朋友给他写的信，情书。他把这些情书视如性命，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来给别人看。没有什么不能看的，因为没有卿卿我我的肉麻的话，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。文字很俏皮，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，是一些很漂亮的短文，字也很秀气。这些信实在是可以拿来出版的，金先生辛辛苦苦地保存了多年，现在大概也不知去向了。可惜，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，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。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，据我所知就有两人，一个是女同学，姓罗，一有警报她就洗头，别人都走了，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，她可以敞开来洗，要多少水有多少水。另一位是一位广东同学，姓郑，他爱吃莲子，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，警报解除了，他的莲子也烂了。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，昆中北院、南院都落了炸弹。这位郑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， 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。抗战期间，昆明有过多少次警报，日本飞机来过多少次，无法统计，自然也死了一些人，毁了一些房屋。就我的记忆，大东门外有一次日本飞机机枪扫射，田地里死的人较多。大西门外小树林里曾炸死了好几匹驮木柴的马，此外似无较大伤亡。警报轰炸并没有使人产生血肉横飞一片焦土的印象。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，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，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，施加威胁，使人产生恐惧。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弹性的，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。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，已经很皮实了，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。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，这种不在乎的精神是永远争不服的。为了反映不在乎，做跑警报。1984年12月6日。愿少年乘风破浪，作者汪曾祺，演播蓝陶乙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